非常的优秀。好，这个是我的自我介绍。那我在台湾的工作是一个特教老师，不知道在香港有这样的工作吗？有齁。好，就是我的工作主要内容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带身心障碍伤残的小朋友。好，对我来说，可以当一个特教老师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上帝把这一些很可爱的学生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也祝福了我，他们很像是我生命当中很多可爱的小羊，然后我也以拥有这一些学生为荣。好，好，这些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里面有智能障碍的，也有自闭症的，也有学习障碍的，然后也有像一些身体有残障的，像是坐轮椅的啊，或者是听障的都有。好，那在谈人生的目标跟意向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小的影片。好，一生过完了，所以这一生只过了30秒，很快对不对？好，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因为在我大概国中大约可能15岁左右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疑问，我常常在想说，在学校里面呢，老师就是叫我们念书，那国中念书是为了考高中，高中念书是为了考大学，然后呢大学读大学呢可以交女朋友，然后交女朋友可以结婚生小孩，然后呢人生就逐渐的迈向死亡。对，那我心里面就想说，这就是我的人生吗？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所以其实在我跟在座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一样小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学校的老师都不能告诉我答案，对，学校老师只能教我怎么念书，只能教我知识功课，可是没有人教我说我的人生该怎么活，怎么样是有意义的。好，所以这个是我年轻时候的疑问，但是呢我先不马上解答这个问题。好，那可能今天就是来这边，可能很多人会想问说，诶，为什么我要当一个特教老师，然后我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生目标的。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呢很像是这个拼图，就是我们在拼图的时候呢，我们很难马上就知道它的图片是什么，可是呢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会一直收集到一些小小的拼图，最后我把这些拼图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让我越来越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活。好，好，那为了不要太严肃，我们从讲故事开始。好，这个故事呢叫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它是一位台大的教授写的，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好，这个故事说，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好，那这只蜗牛呢，好，走路走得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我牵着它的时候呢，我没办法走太快，因为呢蜗牛它已经很尽力了，可是呢它每次挪动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很受不了它，所以呢我催促它，我逼它，我甚至责骂它，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哦，可是呢结果怎么样，蜗牛用抱歉的眼神看着我说，哈，人家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很努力了。好，那么呢我还是不放过他，我拉他，我扯他，我甚至想踢他一脚。好，结果呢蜗牛受了伤， 然后呢流着汗喘着气，好不要再逼我了，好继续往前爬。这时候我心里面想呢，好奇怪哦，上帝为什么要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啊，为什么？我好多的疑问。好，可是呢上帝有没有马上回答我？没有，天上一片安静，而且呢上帝可能去抓别的蜗牛了吧。好吧，算了，既然这样我就不管了，既然上帝都不管了我还管什么呢？所以呢我就让蜗牛慢慢在前面爬，好，然后呢我自己在后面生闷气。等到我放慢脚步，我发现诶，我怎么有闻到很香的花香味，好香哦，原来这里有一个花园。再往前走几步，我觉得有微微的风吹过来，这个风好舒服哦，原来夜里的风这么温柔。还有我听到了鸟叫声，还有虫鸣，我看到了满天的星斗。诶，以前我怎么都没有这些体会呢？我以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些事情诶，我现在才想起来，会不会是我弄错了？其实上帝不是叫我去牵这只蜗牛，上帝是叫蜗牛牵我去散步。好，讲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脑海中浮现一些人，他们好像是你生命当中的小蜗牛，有时候你也会很没有耐心。好，其实呢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呢，上帝也帮我放了小蜗牛。好，所以我要先来讲我生命中的第一片拼图。第一片拼图呢是我生命中的小蜗牛他跟我的故事。好，这个小蜗牛呢他的名字叫明哲。好，这个是我跟明哲是同班同学，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那明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明哲呢他是听觉障碍，所以呢他从小听别人讲话就听得不太清楚。那当一个孩子听不清楚别人讲话的时候，他的讲话发音也会怪怪的，可能会有一点大舌头的，这个就是讲话不太清楚，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呢或者是呢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可能要靠很近，好，譬如我要跟慧晶讲话，我就要靠他靠很近我才听得到他在讲什么。那还有呢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跟别人做朋友，所以呢他在我们班上呢就人际关系不太好，然后呢同学呢会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的，可能故意排斥他嘲笑他，甚至帮他取很难听的绰号。那时候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我感觉得到同学不喜欢明哲，然后我其实会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如果你们仔细看国中时候明哲，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笑容，因为他很孤单，他没有朋友。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想到了圣经当中有一段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呢，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天找了一个人过来，就跟他说，诶，你是蒙福的人哦，因为呢我肚子饿的时候呢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那我你给我地方住，那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呢你给我衣服，我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你来看顾我。诶，可是这个艺人呢他怎么说？他说，诶，国王国王，你搞错了吧，好像不是我呢，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我什么时候对你做这些事情？结果这个国王呢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怎么样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好喜欢这一节经文，因为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诶，耶稣常常在意的是那些大部分人不在意的人，常在意的是那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可以为明哲做些什么？那我那时候小小的心灵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为明哲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选择呢，我就试着要走进明哲世界，我开始找明哲聊天，试着跟他做朋友，然后呢我甚至呢我还邀明哲到我们家玩，然后渐渐的呢，诶，我就真的跟明哲变成朋友了，而且他什么事情都会找我。对，可是呢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呢要照顾特殊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明哲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 很好的朋友，可是呢当他全班只有我一个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他所有时间会找谁？一定是找我。所以呢他上课的时候找我，下课的时候找我，连上厕所都找我，然后有什么事情都会跟我讲。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哇、啊、好烦哦，就是为什么上帝放了一只小蜗牛在我身边，然后就是好像我的生活就整天被他绑着。可是呢我那时候心里面突然又冒出另外一个想法，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爱很有限，如果呢明哲只有我一个朋友是不够的，那我就要带他认识更多的朋友啊。那哪里可以认识朋友？当然就是教会啦。所以呢我那时候的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想说，既然明哲都跟着我，那我就让他跟我去教会好了。所以呢我就开始邀明哲跟我去教会。诶，那也很神奇哦，明哲没有拒绝我，明哲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愿意让明哲跟我到教会。然后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呢，我还邀请明哲参加了一个教会的营会。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那次营会呢，我第一次看到明哲很灿烂的笑容，他玩得好开心。因为在那个营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接纳他，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对，那更特别的是呢，后来明哲他竟然呢跟我读同一间高中，所以呢我们又继续的当朋友。好，那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也一样邀他参加教会的活动。那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有时候会来有时候不会来，可是呢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注意看看明哲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明哲脸上开始有腼腆的笑容了。对，那我就觉得哎，好开心哦，因为上帝让我看到明哲慢慢在改变。然后呢以前国中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只有我一个朋友，可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了，这些都是团契教会的朋友。那我就觉得真的看到上帝让我看到明哲很大的改变。那你们知道后来明哲怎么发展吗？哦，你们很难想象一个原本被别人排挤，然后不太会去跟人互动的听障的特殊孩子，当他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他信耶稣了，而且呢他变得更开心。哦，高中是腼腆的笑，然后大学是阳光的笑。然后而且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好感动，他跟我说以前呢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来找我讲他心里面的不开心，来找我抱怨，可是到大学的时候呢他会关心团契你的学弟学妹，变成别人会跟他分享心情，他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甚至呢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明哲他成为福音队的队长，他带着其他的同学一起去关怀偏乡的小朋友，这是我听到好感动还感动的事情。然后呢更难想象的是呢，明哲在毕业之后呢他结婚了。那他的太太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他的太太呢是一个美丽的医生，对，一个听障生，可是呢上帝让他的障碍变成一个很美的祝福，甚至呢上帝让他娶到一个医生的太太，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那明哲呢还跑得比我快，他比我早当爸爸，他之前就已经当爸爸了。那大概在前两个礼拜，我还有跟明哲通电话，明哲打电话给我。那明哲他打电话给我是为什么呢？很特别哦，明哲他跟我说，毕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跟唐氏症的人做朋友？如果唐氏症的人一直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要怎么回应他？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呢？因为他发现教会有一个唐宝宝，有一个唐氏症的弟兄，然后他想要去关心那个唐氏症的弟兄，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觉得从明哲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很特别。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少，就一点点一点点而已，我只是当他的朋友还有邀他去教会，可是上帝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我拿了那个五饼二鱼，可能还没有到五饼二鱼，只是饼的屑屑而已，可是呢我发现呢上帝让我看到上帝如此的爱明哲，上帝可以改变明哲的生命，不是我能改变明哲，而是上帝改变了明哲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明哲身上我得到了第一片拼图，这片拼图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差派明哲成为我的好友，让我看见上帝对特殊儿的爱跟对特殊儿的心意。 然后也因为明哲的关系，因为我国中认识明哲，所以我大学才会选择说我要读特殊教育，然后甚至我现在成为特教老师，我觉得都是因为上帝把明哲这只小瓜牛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一片拼图。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片拼图，是关于我当了特教老师之后，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得到的很多的感动。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特殊儿可以是这个世界的礼物吗？好像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有困难，然后呢动作慢慢的像小瓜牛，然后可能有很多的障碍，然后呢像自闭症可能会尖叫啊，然后打自己啊，或者是抓别人咬别人啊，或者是呢很多的有障碍的孩子，好像他们没有办法为这世界做什么，甚至有的孩子还需要你帮他换尿布。可是呢，特殊儿可以是这个世界礼物吗？我的答案是的，特殊儿可以是这世界礼物，因为像他们是上帝所造。这是我学生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在我教书的学校，我们圣诞节会带学生一起庆祝。那过去的庆祝方式呢，我们喜欢呢带学生有办一个同乐会，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感觉很开心，学生很开心，就这样而已。可是有一年圣诞节呢，我就想到，其实我的学生应该可以体会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圣诞节是耶稣为我们舍下他的生命，所以才诞生在世界上面，应该是一个给予分享跟爱的节日。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学生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为别人做一些事情，让这个圣诞节变得更美好。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在学校附近呢有一个老人安养中心，里面都是一些爷爷奶奶年纪很大的病患在那边住院，那我们呢其实可以去那边唱歌给他们听。好，所以呢我就带他们练习诗歌。可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如果是智能障碍的小朋友，他们唱歌会不会像大家唱的这么好听？哦，有一点困难，对不对？他们唱歌呢常常是五音不全，然后很害羞，然后不知道这个音准也不准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练习练了很久，可是他们唱歌呢还是就是没有很准，没有很协调。可是呢我就带着他们去唱歌给这些爷爷奶奶听，很神奇耶，就是这些爷爷奶奶听到我学生的歌声的时候啊，他们都好感动，虽然唱的五音不全，但是他们台下的爷爷奶奶都感动的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然后呢在那一次的活动当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好深刻。好，当我们唱诗歌来报佳音的时候，那我们看，因为学生有看到底下的爷爷奶奶流眼泪，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们在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智能障碍的孩子，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主动的他要拿卫生纸去帮那个奶奶擦眼泪。我觉得那一刻我好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从我的学生身上看到那一种从天而来的很善良很单纯的那一种生命。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很久了，可是每当我想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还是觉得很温暖，因为我觉得我的学生虽然有智能障碍，他们虽然有学习的困难，可是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份单纯的爱是非常非常纯洁非常纯净的。所以他们虽然有智能的障碍，可是他们的爱是没有障碍没有限制的。就像慧心，他也常常都会打电话传简讯关心我。慧心其实比很多人都还更懂得怎么关心别人。好，所以呢从我的学生身上，我看到特殊儿的生命他们也可以成为这世界的祝福。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自闭症的故事。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闭症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好，那有一次呢我带着我的学生去赏花，因为呢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看到这世界上很美的大自然，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拿我的相机呢让学生去拍照，然后看他们可以拍漂亮的花海。好，那感觉起来呢他们应该会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可是实际上呢过了五分钟之后，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回来了。这自闭症孩子呢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拍完了，然后呢他就要把相机拿给我看。所以呢我就把相机接过来，那当我看到相机里面的相片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就是 快要昏倒了，怎么会造这种东西呢？你们知道他造了什么吗？好，他造了第一张毛毛虫，好，第二张还是毛毛虫，第三张还是毛毛虫，总之呢，他大概造了十张都是不同的毛毛虫。然后那时候呢，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是带你来看美丽的花，不是来看毛毛虫的。好，可是呢，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当我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我觉得那个是上帝在提醒我，上帝告诉我说，你的学生其实比你更有天堂的眼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常看他的背景，看他的外表，看他的能力，看他的很多很多的条件，就像是我们总喜欢看到一盆美丽的花放在我们面前，可是呢，透过那个自闭儿的眼睛，他看到了上帝创造毛毛虫的珍贵的美丽，完全不输给那一盆花。所以我常常觉得，诶，是不是我搞错了？不是上帝派我当特教老师在教我的自闭儿的学生，有时候是上帝让自闭儿的学生成为我的老师，来教我很多生命的功课。所以我常常记得我这个学生，然后呢，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我看到呢，好，不是我在照顾这些小瓜牛，而是上帝用特殊的教导我学习用天堂的眼光来看事情。好，第三个故事呢就有一点痛了齁，第三个故事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好，第三个故事呢是，好，看起来好手好脚，可是呢他比自闭儿还特别。好，这个孩子呢有亚斯伯格，那亚斯伯格明天助教训练的时候我会讲得更详细。好，亚斯伯格，然后另外呢有 ADHD， 就是说他很冲动，然后注意力很难集中啊，到处跑来跑去。好，然后呢还有情绪障碍，就是呢他的心情呢像炸弹一样，你只要一点火他就爆炸。对，然后呢他的名字呢叫小红。好，除了他的三种障碍，亚斯伯格是能力比较好的自闭症，所以他有一些怪异的想法，他有一点难以理解人际的规则，所以又有亚斯伯格，又有 ADHD， 又有情绪障碍，然后呢除此之外还加上了他的家庭也有一些问题，他的爸爸跟妈妈离婚，然后离婚之后呢爸爸又再娶，然后再娶之后呢爸爸又到外地工作，所以呢爸爸不在身边，然后他由他的爷爷跟他的后母照顾，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很缺乏爱，缺乏肯定，缺乏鼓励的孩子。那他有哪一些行为呢？当我接到这个学生的个案资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的个案资料呢可能跟这一叠一样厚，就是呢他国小闯的祸呢堆起来跟书一样高。那上国中之后呢，他不会因为上了国中就改变，所以他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呢，他常常对同学恶作剧，哦，譬如说呢，哦，拿橡皮筋弹别人，把别人的餐盘打翻，然后呢，故意把别人关起来，然后故意吓别人，哦，各式各样恶作剧，只要你想得到，他可能都有做过，哦，然后还有什么喝了珍珠奶茶到处乱吐之类的，就是任何可以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好，然后呢，还有他完全不接受别人的约束跟管教，只要有人想管教他呢，哦，他就跟他打一架，跟你拼了，哦，所以呢他虽然没有长得很高大，可是呢他打起架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他随身都携带一支笔，这支笔呢很显然不是拿来写功课的，哦，不是拿来念书用的，他是随身携带支笔拿出来，若有人要欺负他，他就刺他一下，哦，所以呢他常常呢伤害到同学，然后甚至呢，吼，三天两头，学校老师都还要跑去班上抓人。然后呢，除此之外，他对异性很有兴趣。他常常会暗恋班上的女生。然后呢，别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追他，他就真的追他了。他就追到人家家里去，造成女生不敢来上学。吼，然后他对学习很没有兴趣，因为在教室里面坐不住，所以呢，他还学会了怎么样翘课，然后在外面鬼混。所以呢，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看到这个学生就像看到炸弹一样，因为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炸，然后呢他在的地方呢全班不得安宁。很多家长因为知道有这个学生呢，他说那个报告学校，我要把我的小孩转班，哦，如果你不让我转班，我让我的小孩转学，转到别的学校去，哦，然后甚至呢家长要发动联署，因为他造成很多人的压力。好，然后甚至呢他不止攻击同学，有一次我要 我要提醒他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也是大爆发，他直接拿剪刀攻击我，还好后来有被另外一个老师制止。所以面对这样子有情绪困扰的孩子，我们都很痛苦，然后我们使尽了全力，所有方法，所有能用的方法都用尽了，所有资源都用尽了，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只有一个方法是有效的，那个方法呢就是爱这个孩子。很特别的是，我所有方法不管学校怎么处罚或是怎么约束他，都管不了他的行为。可是呢，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有一次我跟学校的义工爸爸，我们一起帮这个孩子庆生。你很难想象这个天使般的小男孩，他竟然是做过那么多这么多疯狂事情的小男孩，那些事情真的是他做的。然后当我们那一次帮他庆生之后啊，我觉得很特别哦，虽然他还是一样翘课，还是一样会欺负别的同学，可是呢他慢慢的开始愿意跟我对话了。对，我就发现说他开始知道说有人是关心他，有人是愿意照顾他的。可是呢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好转的。好，所以虽然那一次很好，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他背后呢还是有一个很单纯的小男孩，他只是需要有人的关怀跟照顾。可是呢因为有一次的在家庭的冲突里面，他竟然动手打他爷爷，他就是很容易失控，所以他动手打他爷爷，那他爸爸也受不了了，所以最后呢因为他犯了很多的案件，所以就被送到少年福利院。那少年福利院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少年监狱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被关起来，他不能跟外界联络，然后他也不能再回到原本的学校。所以呢对很多人而言呢，这个小红被关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学校终于太平了，终于没我们的事了，终于呢其他同学可以安静安心的上课了。可是呢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有一点挣扎，我觉得我好遗憾，为什么我的孩子被送去关起来。如果他被关起来之后，在里面学到了更多的仇恨，更多的自我放弃，那他的人生怎么办呢？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主啊，你到底要我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就开始想。于是呢，既然我没有办法跟他见面，因为他被关在那个就是福利院里面，所以呢，我可以跟他通信。通信总可以吧，所以呢我就跟他变成了通信的笔友，我们常常呢互相写信。然后呢在写信的过程当中呢，我常常写信跟他讲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你只要愿意改过呢，你还是有很多的希望。然后我常常告诉他说，在老师的心目中你还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越来越进步，你可以再回来学校。我常常告诉他说，在我心目中他很重要。然后我也告诉他说，你要学习去原谅以前伤害过你的人。然后甚至呢到后来我也跟他分享一些圣经的经文，圣经的故事。然后呢我在信里面我会写说，老师都在为你祷告哦，我希望你可以很快的回来我们学校。所以呢他就在回信当中，我就发现他慢慢改变了，从以前是一个大家人见人怕的孩子，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信里面开始充满了很多的改变。他开始反悔他以前做错的事情。像这边他就说谢谢老师你有在想我。他觉得光有人想他，有人记得他，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真的好后悔哦，以前干嘛都打别人啊，然后动不动就打班上的同学。可是呢我现在在生气的时候我在学习祷告，我也不太会祷告，可是我会很努力要当一个乖小孩。我看到这个信好感动哦。然后呢这边也说谢谢老师你寄给我的信，每封信都带给我很大的信心，好，我现在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了。然后呢他还会把他的考卷寄给我，因为他在里面也是有写考卷，他还特别把他的考卷寄信寄给我，让我看说他这一科考试进步多少。然后最下面那一排我超感动，他还说老师要记得加外套，对，就超窝心的。对，所以就是从他很多的信件当中，我每一次读到他的信，我每一次都觉得心里面好感动。我心里面很庆幸说，还好我当初有写信给他，我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好，那可能你们会想问说，到底谁给比较多？其实从 很多人的想法都会觉得说啊，碧馨老师很有爱心啊，还愿意写信给这个好像很难救的同学。可是实际上呢，在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其实小红给我的远比我给他的还多。好，上帝透过小红的转变，给我极深的安慰跟信心。一个看似好像你很难改变他行为的孩子，可是当你给他不断的爱、不断的支持的时候，他真的慢慢在改变。我相信再过不久，他真的可以离开那个少年福利院，再回到学校里面。所以每当我遇见其他很困难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小红的信成为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跟提醒。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王牌天神》。好，这部电影里面呢，它有一段对话我印象一直很深刻。这段对话这样说，他说，若有人祈求自己可以更有耐心，你认为上帝会直接赐予他耐心，还是呢给他一个培养耐心的机会？如果他希望自己勇敢，上帝直接给他勇敢，还是给他锻炼胆量的机会？若有人祈求家庭和睦，你觉得你让他一切都很好，还是呢会给他们互相关爱对方的机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我的体会当中，常常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不是他直接给我们左边这一排礼物，而是他给我们右边这一排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有人祈求这个世界要充满爱跟盼望，我们都会这样祷告，我希望这个世界有爱、有盼望、有和平。可是呢，上帝好像没有直接的让特殊儿直接让疾病、直接让苦难消失。可是呢，上帝却给了我们很多拥抱残缺、关怀弱势、相见共荣的机会。那我相信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就是摆了很多的机会，才让我有机会去经历到上帝所赐下的爱跟盼望。所以我常常会跟上帝祷告说，求上帝借着我的学生教导我爱与舍己的功课，因为我常常不够有爱心，不够舍己。然后也祷告说，希望上帝赐给我更多的信心跟智慧来陪伴孩子，牵着我的手陪我度过生命的每一个难关，让我选择不放弃每一位学生。这是我的第二片拼图。我觉得我的第二片拼图是上帝让我看到这些学生，他们成为我生命很大的祝福，不是我给予他们多少，而是上帝使用这些学生给了我更多。然后第三片拼图呢，我觉得对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教导我爱的功课的一个营会。因为在我2005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特殊儿营会。在那时候呢，我跟台下各位一样，我对特殊儿一无所知。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学过特教，然后呢你觉得自己对于特殊儿一点都不了解的话，你还是可以勇敢参加明天的助教训练。因为我当初呢，我连助教训练都没有上过，就直接去营会了。对，所以而且那时候很特别，那时候第一次办营会的时候呢，我们营会是跟小朋友住在一起的，而且营会好像连续办七天，是不是？连续住七天，对，所以是那个24小时没有休息的。好，那在那次营会当中呢，很特别的事情是，那是我那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大概是19岁吧。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拔屎拔尿。就是有一天我们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发现床的旁边怎么湿湿的，因为我们都跟小朋友睡一起，然后才发现原来小朋友尿床了，然后那个就是内裤里面都是大便。所以我跟另外一个跟我同年龄的助教，我们就一起帮那个小朋友洗他的内裤，然后洗他的大便。那是我印象很深刻一个画面。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那个画面并没有让我因此恐惧特殊儿，反而让我觉得在你为特殊儿付出的当下，好像上帝把一股爱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可以胜过对大便的恐惧，然后呢用一个欢喜的心继续的洗那一条内裤。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还有那时候虽然我们办那第一次营会，那时候还不叫福音营，因为那是配合一个医院的计划来办的活动。可是呢我们在那里面还是会试着带小朋友祷告。然后很神奇的是，多年之后这个孩子的妈妈主动跟汪妈妈联系说他们在国外信主了。所以我觉得上帝的计划很奇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奇妙伟大的事情。好，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带的孩子，他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叫曼曼。好，那他呢常常有情绪的时候就大声的尖叫失控，然后他妈妈在 在他这个在他还小的时候，是他妈妈最痛苦的时间，因为他妈妈想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让孩子好转，所以他决定带孩子来营会。然后就很神奇的是，在这次营会里面，这个妈妈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因为她看到孩子在营会里面有改变，所以后来这个妈妈呢就开始参加了教会的宝贝班，然后在这个宝贝班里面呢一天一天的成长改变。后来这个妈妈成为宝贝班很棒很重要的同工，她也帮忙关心其他身心障碍的小朋友。然后她的孩子后来长得很高了，然后呢有一次在营会里面，她请她的孩子唱诗歌给我听，我听到这个慢慢唱诗歌我好感动，因为他小时候呢常是在尖叫然后无法融入人群，可他长大之后呢，听说他在学校里面还拿到特教班的模范生，然后呢他会唱歌，然后他脾气变得非常的好，进步非常多，我真的觉得是上帝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然后第三次带的孩子是凯凯，那他的状况呢，他也有点类似亚斯伯格跟自闭症之间，那他也是家庭遇到一些困难，他的妈妈生病就过世了，然后呢他也是很冲动，所以常常呢都会跟别人起冲突，所以我们刚开始跟他互动的时候，他还是动不动好像就是要凶你，然后要展示说你不要靠近我那种感觉，然后也不想参加活动。可是呢很特别的是，经过了几天的营会，我觉得是上帝的话一点一滴的放到这个孩子的心里面。在最后一天我们要营会要结束要离开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凯凯说，凯凯你愿不愿意夹菜给爸爸吃？这对原本的凯凯是绝对不可能，他就是怎么可能会去关心他的爸爸夹菜给爸爸吃，可是最后一天他真的选择夹菜给爸爸吃，那一幕爸爸好感动。然后在营会要离开营会之前，我把我写的卡片送给凯凯，跟凯凯说，凯凯我可不可以抱你一下。在以前的凯凯呢，他绝对不会让你抱他的，可是呢他那一天竟然愿意让我抱他，我觉得好感动。真的是上帝透过每一次的营会都有数不清像这样的见证，要讲的话呢讲到半夜都讲不完。好，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后来台湾又办了很多届营会，那在这些营会当中呢，每一次我都有一种很深的感触，是当我到了营会，我觉得我跟上帝好近。平常我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跟上帝那么近，可能就是规律的来教会来做礼拜参加聚会，可是每一次到营会的时候，我都会好真实的看到上帝改变这些特殊儿，改变特殊儿的家庭，改变助教的生命，然后那种翻转是让我觉得上帝的手在这个营会当中掌权，然后来触动每一个参加营会的人的心。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我的信仰不稳定的时候，我只要来到这个营会，我觉得我好像又再一次被上帝的爱拥抱，所以不是我去付出去拥抱特殊儿，而是我去这个营会充电，让我重新的找回那一份最起初的爱。那我觉得在这个特营当中，我也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是我人生当中很特别的一片拼图，是我看到上帝他对特殊儿的心意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他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在台湾呢，从原本是王妈妈的家庭，然后后来变成是一间教会，后来变成台湾有好多间教会的青少年都一起参加在这个营会里面，然后改变很多家庭，甚至呢上帝也兴起了像是马来西亚或者是香港甚至是越南，然后还有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我觉得在每个地方呢，我都看到上帝都在使用那个地方愿意为他摆上愿意去付出爱的基督徒在做关怀特殊儿的行动。我觉得这是好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这些营会里面，我的上帝不是一个平面的上帝，他不是只在圣经的文字里面，他是一个立体的上帝，而且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上帝。这个行动力是他的爱传遍了好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然后在这些教会当中，上帝都呼召属他的人来爱这些特殊儿，然后来展现他一个宣教的行动。我觉得这是我看到很震撼的事情，我知道上帝很真实的活着，而且上帝很真实的在运行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当中。对，我相信也是因为上帝爱特殊儿，所以上帝也感动了香港的教会。在第一届特儿营的时候，这是 我们认为是创举，竟然可以有十一间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教派，可以一起合办第一届特殊的亲职营。然后在这个营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灵在当中运行，好多的人在里面改变，这个营会的影响力完全不输给台湾的营会。所以我觉得在第三片拼图这些特营的体会当中，我发现上帝没有遗忘特殊尔，他在世界各地都兴起愿意关怀特殊尔基督徒，要把这个福音呢传遍这个世界。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因为我每一次在营会里面，我都常常就是虽然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可是每次营会都让我很想哭，因为我看到上帝好像就是上帝爱就是这么的满满到我就是很深的被上帝震撼。然后就像这节经文讲的，上帝把我们肉体当中的实心挪去，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这颗心是肉做的心，是会跳动，是有生命力的心。我常常觉得当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世界需要远离的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念书，为自己的事业努力，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可是呢这些事情并不会让我们的心跳动得更有活力，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越来越麻木。可是每一次到特殊尔的营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在那里我的心又再一次被上帝打碎，好像让我的心呢再一次活过来，好像原本麻痹的心，原本越来越冷漠的心，再一次的被上帝的爱所唤醒。我觉得这是特殊尔的营会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营会教导我如何拥抱神所赐的特殊尔，也教导我爱的功课。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比较知道怎么爱我的父母，或者是比较知道爱我怎么爱我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爱我的学生，我觉得那是因为上帝透过特营教导我很多很多爱的生命的功课。好，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如何寻得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意向。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在哪里？第二个问题，耶稣做什么事情？第三个问题，耶稣在意什么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下人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从耶稣他的意向，他的计划当中，他的生命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拯救的，他要去进到最贫穷的地方，他要去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他要去让瞎眼人可以看得见，让受压制得自由，这就是耶稣的心意。耶稣的心意其实并不难了解，非常容易了解。然后呢，耶稣对特殊儿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关心谁？我觉得耶稣很关心特殊儿，因为呢，当有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说：“老师，这个瞎眼的这个特殊儿，是不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所以他变成瞎眼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对不对，你们错了，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表示呢，耶稣非常非常的关心特殊儿，他比你我都更关心特殊儿，这也是耶稣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三个问题，耶稣在哪里？我觉得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可是呢，耶稣在做什么事情？我看到的是耶稣在关心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儿，在关心这个世界上常常被人忽略、被人冷落的人。耶稣在意什么人？耶稣很在意特殊儿，他在意特殊儿的程度远超乎你我所想象。好，回顾一下，我刚刚讲了三片拼图。第一片拼图是上帝给我的小瓜牛明哲，第二片拼图是我的学生让我看到特殊儿是这世界的祝福，第三片拼图呢则是特殊福音的感动。那回过头来，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是我所体会的意象是什么。我觉得呢，意象呢不是我自己构筑出来的梦想或目标，所以意象并不是说主耶稣我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主耶稣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去达成，你来帮助我， 或者是说上帝啊，你让我可以成功，我可以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意向。我觉得意向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是我们的梦想。意向是当你认识耶稣，当你看见耶稣正在做的工作的时候，而且呢你接受到耶稣的邀请，在参与在这个美好的计划当中，这就是意向。就是当你看见耶稣所在做的事情，而你愿意去回应的时候，这就是你生命的意向。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目标，可是这些目标不见得可以满足我们生命那一个对生命意义的那一个空缺。可是呢，我觉得最美的目标就是你愿意认识耶稣，然后你知道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你知道耶稣的心意，你知道耶稣现在正在哪里工作，知道他关心哪些人，而且你愿意付上跟随耶稣的代价，然后你才有机会真真实实的经历信仰，让你的信仰从平面的圣经的经文，它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你真实的去经历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我很喜欢这个牧师讲的话，布赫纳牧师说，上帝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你内心最深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需要相遇之处，这就是上帝呼召你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上帝，你未来要我当医生，还是当老师，或者是当一个工程师？我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当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以上帝的喜悦为喜悦。如果上帝喜悦的事情，你也跟着喜悦的时候，上帝的喜悦跟这世界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爆发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意象，或者是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所以我很鼓励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你们年轻，但是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就像是以赛亚的态度，当你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主说我要差遣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这样说，好，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跟着主，我跟着你去做你所希望我要做，你所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愿意跟着你去看到这世界的需要，去看到这个世界你要我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我们把这里的灯全部关掉，这里的灯是一片黑暗的，就像这个世界，这世界充满许多的问题，很多的罪恶，这世界有很多地方是很黑暗的。可是如果呢，在这个画面当中假如这边全部都灯都打暗，可是呢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然后那个手机的光芒照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很不一样。那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们，或者是给我们意向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他来做光做盐。如果在场我们每一个年轻人，我们都像黑暗世界里面的一个光芒，一个光束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很不一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认识神，而且有一个顺服神的态度，我们可以寻见生命当中的意向，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一生为主而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大家。
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一个训练聚会前的训练，是不是一个 pre-training class？ 训练呢明天才开始，但是我们这里呢今天开始了。刚才毕欣弟兄所分享的，我觉得很清楚，很感动。也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你也心里面可能有共鸣，就是我现在也好像毕竟以前一样，在追寻我人生的目标，还有等候神给我的意向，或者是我已经看见神给我的意向，我就是需要鼓励肯定来回应神的呼召。或者是你还没有开始的话，我希望今天的聚会就让你们开始了。刚才呢，主席浩言弟兄他念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特别是第二节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世界都是按着自己的心、自己的喜悦、自己所喜欢的目标去走，他们心里面只有自己。但是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心里面就要放下自己，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放下自己。我们要追求讨以神所喜悦的作为我们所喜悦的，我们的努力就在这里。当我们愿意以神所喜悦的作为我们所喜悦的去追求的话，我们就他真正的搭进了信仰的路。如果呢还没有，你是信了耶稣了，你还过自己的生活，耶稣喜欢什么想什么，他关心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你总是只有你自己，那么你的信仰还没有开始。但是如果你好像毕兴弟兄的心里面所预备的、所追求的、让耶稣所喜悦的、所关心的成为你所喜悦所关心的，有时候我们不是立刻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总要开始这样的去生活。我想你问问自己，现在你是怎样生活的？你每一天是怎样生活的？你的思想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是耶稣的喜悦、耶稣所关心的事吗？我希望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门徒。还有呢，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去追求，不要让这个世界影响我们。我们这样的去追求的话，我们的心意就每天更新而变化。神会藉着蜗牛、藉着毛毛虫、藉着很多人、很多事情来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心意更新，要让我们呢越来越发现、越来越知道神善良、神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越来越明白他喜欢什么，他关心什么，而且呢我们又发现我们的心与他捏合在一起，我们竟然也有这种喜悦。我们发现我们改变了，以前可能我们追求自己的满足，我们花很多精神气力、金钱，对吗？但是我们改变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喜欢的现在我没有那么喜欢了，以前我觉得得不到我就觉得落空，因为失望我会好紧张，但现在呢我不紧张了，我不觉得缺少，有我欢喜，没有我也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呢我发现自己改变了，就是我能够好像刚才毕兴弟兄有一个 PowerPoint 其中一句话这样说，当我们心里最深的喜悦跟这个世界最深的需要相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你发现你自己现在对这个最深的喜悦与那个最深的需要相遇的这个情况，你觉得你自己有感动吗？有发现吗？我希望呢你们能够真的找到你里面最深的喜悦，同埋呢发现这个世界最深的需要，而这两样东西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和意象。来到这一刻的时候呢，我们要结束之前，我要将特殊型的需要告诉大家听。我们呢有超过20个家庭报了名，当中呢有20几个自闭儿，有呢大概不够10个的手足，还有呢我们现在的报名呢的助教就65个、我们距离呢200个助教的目标呢还有一段的路程、其实呢我们除了是需要一些助教， 照顾自闭儿啦，需要啲嘅助教嚟到帮助自闭儿嘅手足兄弟之外咧，其实我哋仲需要大量嘅其他嘅工作人员。呢啲嘅工作人员咧，佢系唔系接触细蚊仔嘅，唔系喺营会里边咧做组长嘅，但系咧佢系需要大量嘅工作嘅，例如搬运啊、音响啊、勤务人员啊、嗰啲嘅场务人员啊、调度各样嘅物流啊等等，我哋需要啲大量嘅人，但系我哋而家咧系一个都未有嘅，原因就系我哋未去想到。有呢、這个未去想到呢一方面嘅需要，我哋都系集中精神咧嚟到去招募助教。所以我喺度咧都呼吁大家，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喜悦，能够喺营会里边，无论做乜嘢，只要能够喺营会里边咧帮手到服侍，我就会开心噶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以呢个为你最深嘅喜悦。亦都希望你睇到呢个营会最深嘅需要，其实喺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系我哋咧嘅需要嚟嘅，无论家长、手足、特殊儿，甚至系啲嘅物流、总务、场务，都系我哋咧深深嘅需要，为要满足呢今年呢一个福音营会。所以如果你话我乜都唔识做，其实唔系嘅。我哋有好大量嘅工作需要你，所以你会唔会愿意系极尽所能？有人同我讲，今年特殊二啊，再加埋夏令会啊，咁啊，一共咧成差唔多8日、7日咁多嘅时间，攞唔到假喎，咁我都明白嘅。喺香港咧系好唔容易攞假放假去参与咁长嘅营会，但系你会唔会答应神一件事，或者向神寻求一件事，虽然是这样，我不会放弃。即不要那么快就放弃，很难拿假的，那就放弃。你会不会愿意为这个的需要来到恳切祈祷，求神给你有机会可以拿到假期，能够呢参加这个营会，帮助我们呢，帮助特殊呢，帮助这个世界这么深的需要呢，去关心主耶稣所关心的人，去做主耶稣会喜欢我们去做的事呢？我愿意你们能够回应神，如果主许可，我就会一定来帮手，无论帮到什么我都愿意。我们一起来祈祷。真我主，好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必生弟兄将一个这么好的信息和我们分享，又好清楚俾我哋睇到，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都要与神想我哋做嘅事，同埋神所差遣我哋去达成嘅嗰个嘅工作嘅意象嚟相配合。系啊，系真嘅，呢个好真实嘅。如果我哋嘅生命只系为自己而活，为我哋心目中嘅理想同埋梦想而活，最后我哋嘅喜乐绝不能够系与能够满足神的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份的喜悦来相比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发现这个事实，也都能够是调转我们的脚步来到去寻求，并且在里面深深经历这种与神相遇的满足。主啊，恳求你来到使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今天当这个信息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教会即将要去学习服侍的这个目标里面，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让我们不要那么快放弃，让我们不要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让我们也都不要感觉到有困难就退步却步气馁。相反，我们愿意为主而努力争取这一次的机会。我们不知道我们争取到的这一次的机会将会为我们人生带来几大的改变。好像必生他因为一次又一次来到迎接主给他的机会，他的人生就加入了一幅的图画，一个拼图，一幅一幅的拼图，是当我们是把握着神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的里面来到去 拼合了，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未来的远景的。所以主这次机会就放在这里了，机会就在前面了，我很寻求主的怜悯和心恩，主的感动和呼召，在我们在座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的心灵里面，让他们把握这个机会，迎接这个机会，因为很可能这次的服侍会扭转他们的人生，会改变他们的脚步，会是震撼他们对于人生未来的计划的一些的心意和想法，会带来极大的改变。所以我盼望改变发生在教会，既然已经发生在教会了，改变就发生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诚心祈祷，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嘿、hey, 可以啊，汪妈妈
可以啊，你讲了一直讲了，你要用这个吗？刚才弟兄给你看到有一个图画，就讲到他那个明哲后来不是娶了一个医生的太太吗？其实那个医生的太太叫方志，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方志医生跟毕欣是有关系的。我们营会到今年是第12年，我每一年都看到有一个医生叫蔡方志，就奉献钱给我们营会，可是他在台北，住在台北，我住在台中，我根本不认识他。那我们就是会送营会新的给他，可是后来我知道他医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们的营会需要助理医师，那你可不可以来当我们营会的助理？他就跟我说 yes， 他就来了。来的时候他就很认真。那天我就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去问他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叫明哲？他说 yes。 然后我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拼图，上帝在拼。也就是说，当明哲还是国中的时候，他的同班同学只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就开始陪伴他的时候，其实上帝在铺一条道路。你知道今年的营会你们教会是主办哦，我看到的海报是主办哦，然后万牧师到处跟大家讲，都说是你们主办，他的宣基堂是协办。那么主办跟协办当然就是主办比较重要。毕欣从2005年开始参加营会到今年2016，他中间只有一年他要去考特教老师，那一年他断掉过。后来我们在三年前有一个年轻人进到我们营会当同工，他叫做孝敦，我给他的任务就是他要写那个我们营会的成根材料。有一天他就当着所有助教的面前，他说毕欣实在不够意思，这句话很严重哦，因为他怎么当着那么多人面说毕欣不够意思，那时候毕欣还没有到的会场，他告诉所有的人，我跟毕欣我们高中就认识了，有一个这么棒的辅导，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毕欣没有告诉我参加这个营会可以经历上帝这么大的同在，上帝可以送出那么多的生日礼物来给我。最后是汪妈妈，我从台北被校园福音团体调到台中的时候，我去邀请他来，他就告诉我说毕欣不够朋友。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荃湾，以后可能有人会进到这个特儿营当助教，他可能会是你的同学，他跟你是有交集的，他才发现哈，2016年是荃湾基督中心堂，你不够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想。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只是去邀请去跟人家分享。我们去年在我们的教会有办退休会，可是办退休会的时候，你知道我教会有个宝贝班，都是特儿跟他的一般手术，那有一个是 Sunday School 是很大的。可是呢，我们那一次突然有一个想法，哎呀，为什么我们都是教教会外面的人如何接纳特儿，那自己教会很像都没有做，可是要做很辛苦，对不对？等于我要包下
我们将会推出会所有儿童的节目，我要负责特儿，我要负责儿童主日学。可是我们这些的人从哪里来呢？哎呀，上帝好奇妙，这件事情竟然跟必兴有关系。就是在台北有一个教会叫做林口浸信会的青年团契，那个辅导就跟毕兴认识，可能他去拜访毕兴跟他太太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两个故事给他们听，他就开始很羡慕，如果你们都可以透过特儿得到上帝送你们礼物，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教会的人没有呢？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可不可以集体报名这个营会当助教。我说啊，你们要报名几个？他说14个。哦，你们一个教会就抢走14个名额，这样子就威胁别的教会要来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报名已经 extra 就是太多了，那我就跟他说，那如果我还是可以教你，我们的团队也有老师去教你，可是你们不要再特儿营，在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来可不可以？他就说 yes 我们可以来。哎呀，他们很棒。所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这个青年团契的这房说，我妈妈，我觉得你们营会需要钱，我可以安排你到我们教会的什么什么小组去募款。他说我觉得今年应该是你们教会的青年团去跟我们林口进献会要去找他。哇，他开始跟我有很多的想法，要怎么帮助别人认识这个事工。我都觉得那是什么开始的你知道吗？就是林口进献会的辅导到了毕兴他们家去，可能他也可能他的太太就去传讲这个故事。所以有一个就是你们真的要去把这个讲，哎，就是你们教会自己主办啊，啊，教会牧师都告诉你了，今天我亲耳听到哦，只有65个助教，那就是还缺嘛，那你就可以安静的去想一想，我有认识啊，他也是基督徒啊，他虽然跟我不同的教会，你就去邀请啊，或者就在这个礼拜，或者就在7月之前，他无意中什么基督徒就跟你相遇了啊，啊，这就是一个机会啊。你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营会，他真的是，我觉得毕兴讲一句话我很感动，其实我那时候都快掉眼。他说他其实不是很爱哭的一个弟兄，可是他每次在营会他就会被上帝的爱去震撼，他会想哭，就感觉那个是跟上帝非常亲近的地方。他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不是说你在那边会很舒服，其实你在那边会遇见很大的困难，可是这是一个机会，你的人生开始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这个宝贵的机会今年由你们教会要开始去送出去。到底要送给谁？其实在下的台你们都有一些的朋友可能不是教会的，或许你知道他好像还没报名，其实你可以去鼓励他，你可能就讲一下今天你从毕兴老师的身上听到什么，我觉得就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你就知道怎么说，坐在那个小指中一个最小的就坐在我的身上，那是一个很奇妙的，那句话会成为你一生很难忘怀的一则的经文，这是我的补充。
我妈妈话俾我哋听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能够令到能够发动身边嘅人咧嚟到参与呢个营会，嚟唔到都可以咧奉献支持。其实佢今次翻嚟咧，真系好落力，去到各教会嚟到去，佢用嘅讲法就系募捐吓。咁我同佢讲咧，就系叫鼓励人咧奉献支持。咁啊，真系收到啲其他教会嘅咧咁。8000元唔識嘅就話好感動，要支持我哋今年嘅營會，咁就寄咗張8000元嘅支票嚟，咁仲會陸續呢有人唔係我哋嘅教會嘅，就知道我哋今年舉辦呢，就寄錢過嚟呢支持我哋啦。亦都有呢唔同嘅堂會嘅青年人亦都係好有興趣要呢報名參加我哋今年嘅呢個特殊嘅營會。咁即係我覺得我心裏面有一個感覺呢，就係應該呢係會陸續有人報名嘅。但係我係喺度諗
我哋中间第一年举办嘅时候咧，一讲一次，即系宣告一次咧，就有六成，差唔多成百人咧，一百人咁坐到礼堂前边咧，想要知道发生咩事，同埋可以点样帮手。咁当年咧，我哋带咗成六十几保守股嘅，几多人去咗？第一届几多人去咗？知唔知啊？吓，有成八十人噶，系咪啊？系咪啊？八十个、八十个租啫。嗰年咧回应嘅，即系有反应的超过一百人，真正去的有八十个人，吓、啊，那个气氛呢，让我咧好很感动的吓。啊今年呢我们主办了哈，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的反应没有第一年那么的热烈哈，好像我不知道是等什么等妈妈妈来吗，等她的鼓励吗，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不是一种情绪作用第一年呢我们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哈，但是我很清楚看见那一年呢我们每个去参加做助教的弟兄姐妹都很有感动我没有觉得他们说哇这一年呢真是好惨嘛，下次不要搞我，不要让我计算在里面呢，不要再向我提特殊营了。我发现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感动，很真实。我认为呢，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服事的感动没有改变啊，但是在报名里面呢，我就是看不见而已啊，所以呢，我是不用眼睛，我是用信心啊，从来呢都神的事情不是用眼见，乃是用信心的。我对于我的教会能够做这件事，我是有信心的。谢谢汪妈妈鼓励我们哈，也愿意你们呢就这样的凭着信心来跟你多一点，跟你身边的朋友年轻人去推介我们今年的营会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我相信我们没有缺乏，但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来参与这个营会，而他们的人生能够经历神，能够有改变。哦，愿神赐福于你们，使用你们。哦，好，我想问有没有导师还有主席他们要报告，有没有 ？Connie 有没有？哈？哦，團契會報告係咪？好啊，咁而家咧就分翻自己團契，可以咧嚟到交通同埋為呢個營會祈禱，好唔好？或者係你哋有事情咧，就可以做啦嚇。我哋默禱之後就可以散會啦。